那么这一个的菩提心是胜意菩提心，是从这个自信的理性上来观察，从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那么这个人当然过去要，或者是要过去或者现在啊，要学习大乘经典，那明白啊，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啊，跟佛啊是同一个佛性的。那么从一种同一个佛性的角度当中呢，发起一个同体大悲的心啊，那么去行菩萨道，这个是从理性上而发心啊，前面是从事上发心。所以讲自觉圣气光明发挥啊，一方面能够悟入你的自觉圣智，这个自觉圣智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啊，从这个地方悟入，然后呢再从这个自信清净心的光明当中发挥出你的大悲心啊，那么彻其眼底啊，就是这古德说啊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无不从此法界流啊，从这念一真法界的清净心当中呢开展出你的菩萨道。那么共回向净土，普益众生，同登极乐，便是无上菩提种子。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种子是最殊胜的，这个种子是啊，所谓的华华经说一佛乘啊，直接的趋向于无上菩提啊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啊，你是持戒也好，你看经也好，坐禅也好啊，那么这三个法都是不决定的，这三个法会让你成佛做主，但是也会让你堕更落浅，这关键在你的花心。说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跑啊，这个车子的动力速度很快啊，这个速度是好是坏是不一定，因为决定你的去处的是你的方向，你的方向盘是往北边，这个速度就加持在北边，你的方向盘是趋向于南边，这个速度就加持在南边啊，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目标的确认就影响到你未来的果报啊。所以总结，故业一切法正一切法邪，就是说假设我们发心是正确的，是为了利益有情，为了成就无上菩提，那么你一切的行法，你发心正，一切的行法都趋向于正道。反过来，我们的发心是邪恶的，是随顺我们个人的烦恼的，那么一切的行法就趋向于邪道啊。所以一切法可能是正，也可能是邪啊，就是我们一念心来决定啊。那么接着我们再看这个法器经两段的啊经文，我先念一遍啊：诸法亦先导，亦主亦造作，若亦染物意，或以或行业，是则苦随彼，如轮随受足。诸法亦先导，亦主亦造作，若以清净意，或以或行业，是则乐随彼，如影不离形。那么这个法器经呢、啊、这部经本来是属于南传的，或者说是小乘的经典啊，但是这当中有大乘的意在里面啊。他说呢，这个诸法亦先导，亦主亦造作啊，这个诸法有善法有恶法啊，主要是这两种法。那么这两个法会出现呢、啊、是亦先导，说我们今天会升起善业恶业啊，这个身体是不能做主的，就是你的心念要先动，你一定会先动一个善念，然后才去创造善业，你一定会是先升起一个恶念，然后才去造作一个恶业。所以这个善恶业的升起啊，它的根源呢、啊、就是意先导。这个牛啊，它决定你车的方向，要牛不活动啊，车子不能活动的啊。所以这个意先导啊，那么意主意造作，那么当这个意念它不但是一个业力的前导，而且在整个造业的过程它还是一个主宰者，还是一个真实的造作者。 它不但是引导的整个刚开始的先机啊，乃至于整个过程的变化轻重，完全是你的意业来主宰来造作啊。那么假设呢，若意染物意，或以或行业啊，假设我们因地当中呢，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啊的动机啊，是随顺烦恼，我的贪烦恼升起了，控制不住了，就造一件事情了，或者是嗔烦恼，或者是高慢心，为了嫉妒的因缘去造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么以染物的意所发动的口业或者身业，啊，不管这个口业身业外表看起来是多么的良善，但是呢，因为染物意啊，都被这个业所染污了啊，那么最后的果报，毕竟来说呢，一定是痛苦的果报啊，就像是车轮永远随顺于受阻啊，就是因果如此的啊，就是你的染污意一定是引导的痛苦的果报出现，就像车轮永远会随顺受阻而行一样。那么反过来说呢，诸法意先导，意主意造作啊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，一切的法都是意业来先导，整个过程由意业来主宰造作。那么假设我们今天的行为是以慈悲心啊，或以或行业，虽然我今天表面上呵责他或者打他骂他，但是我这样的行为外表看起来是如此的粗暴，但是我是一念的想要利益他的心，那么这样子呢，最后的果报还是安乐的，对我来说还是安乐的啊。讲一个譬喻啊，如影不离形啊，这个影子不能离开这个物体的本质，就是你一直清净意所发动的以业生业，那么你一定是快乐的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，我想我们这个出家久了以后啊，我们不管在自己的行为上，在看别人的各式各样的行为上啊，有时候我们很难判定一个行为的善恶，有时候很难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学习啊，就知道一个消息，说什么是善业，什么是恶业，我们知道怎么判断。就是说，假设他今天一直染污意，不管他的行为是多么的美妙，这个就是恶业，这样的一个结果一定使令他今生来生的生命是痛苦的。假设我们今天依的是清净意，不管这个外表看起来如何的粗暴，这样的一个业在佛法的定义是善业，那么这善业的因缘会使令我们今生来生成就安乐的果报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以这个染污意跟清净意啊，来决定我们的业的善恶。这个地方是讲出这个消息。啊，在那个中进路啊，有名大师他也讲出一个事情说啊，他说这个古时候啊，这个大禹啊，大禹治水13年啊，三过其门而不入啊，在这个治理黄河的时候啊，花了13年的时间啊，为公为众啊，三次经过家门都不走进去，没有时间走进去啊，功劳很大。那么炎炎楚落下，一旦时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堪其乐啊。炎炎楚在这个春秋末年啊，春秋五霸啊，这个春秋五霸呢，表面上尊王攘夷啊，齐桓公、项管仲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啊，齐桓公表面上是尊王攘夷，事实上他内心当中呢，完全要成就自己的霸业，以尊王攘夷做一个号召。所以在这个春秋的时代啊，每一个诸侯都是为个人的私欲，为自己的地位在着想，没有一个人要随顺仁义去推行仁义之道。所以炎炎虽然有很多的才华，但是最后的选择啊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隐，他退避在一个偏僻的一个陋巷。那么有名道士说呢，这两个的历史上的贤人呢，功劳是完全一样。那么我们会想啊， 说大姨她做很多事情啊，她做了13年的治水啊，也因为什么事都没做啊，一天到晚在陋巷里面啊，一天过一天啊。所以这两个人怎么功劳一样呢？有名大师解释啊，说异地而居亦复如是啊。说你今天啊，把大禹啊，他如果生长在春秋时代啊，他也一定是处陋巷，不敢去管这些的政治的事物啊。你今天把颜渊放到这个顺治皇帝的时候啊，这个舜啊是一个有道之士啊，那么这个颜渊他也一定是为公为众啊。所以说因为他们两个的功德内心当中是一致的，遇到不同的因缘就表现不同的行为，所以这个意思呢，这功德是因内心安立的，这点我们应该清楚。你看那个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中科发大师啊，他讲那个六波罗蜜，他六波罗蜜，他的六波罗蜜的那个体性啊，他说这个布施波罗蜜啊的体性啊，是安立在这个舍心，不安立外境。他说为什么不安立外境呢？他说这个布施波罗蜜啊，如果是安立外境啊，那么这个世间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这个贫穷当中啊，没有一个众生能够成佛，所以这个这尊佛啊六波罗蜜圆满了，怎么还有那么多众生在贫穷当中呢？那你这个布施波罗蜜是怎么修的呢？啊，这不是这样讲的，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无量无边劫当中呢，他修这个舍心 啊把自己的财物舍出去，他虽然一块钱他舍出去，乃至于舍自己的生命手足，舍到最后以后，他内心的悭贪的心所完全没有了，这个时候他圆满了，他跟别人没关系的了，他假借这个施波罗蜜的因缘来成就自己的舍心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一样，所以这个中大师的大智慧说这个六波罗蜜是因内心安立的，持戒也是这样说，这个从这个经论上说有无量无边众生成佛了，这个持戒波罗蜜圆满，但是很多人还受到伤害，那么这个是怎么说是持戒圆满呢？不是的，是因着佛在他的内心当中，他那种损恼友情的心，他的内心当中的那个恶念完全消失了，这个佛陀啊在任何情况他不升起损恼友情的心，哦，这个佛持戒圆满，戒波罗蜜圆满，跟众生是没关系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成就一个功德以后，我们可能有因缘表现出来，也可能表现不出来，都无所谓啊。你可能今天啊在这个因缘当中你表现是这样子，下一个表现这样子啊，重点在你耐念心，耐念心，你耐念心有功德，你遇到好的因缘你就能够表现出来啊，就是这个功德啊是安立在你的内心的，从内心上来观察的，就是临命中那一念啊。当然临命中那一念呢，就是我们平常栽培的，平常栽培。所以我们做定课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啊修15分钟啊，修止修观啊，修慈悲观啊，修无常观啊，不要想看这15分钟啊，你的生命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改变了，因为你的内心的思想开始变化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也变化。你说哎，我修了15分钟，我出来以后也是一样吃饭睡觉，是的，但是你遇到境界的时候，你真上了以后，你的思想真上以后，你采取的行动跟以前会不一样，那你以后进未来际的生命的行为就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在刚开始在山中修行啊，不要有说哎呀我现在对社会也没什么贡献，一旦我在那边拜佛啊，修四念处啊，修大悲心啊，不要小看这样的因缘啊，因为你未来的生命当中会利益无量无边的友情，就在你这个时候打坐的时候开始栽培。你为什么能够利益友情？为什么能够建立佛法广度众生？因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 你为什么会有善良的心？世界上的事你不会自然有的，就是你刚开始出家的时候，这个习诸延误在山中啊，好好的根据佛陀的法语啊，去修止修观栽培起来的。所以你现在的止观正是未来利他的基础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他就强调说啊，我们今天的果报是趋向于成佛作主的安乐，或者是趋向于堕落的多更落欠，就是你的那一念心的善恶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刚开始的发心呢要正确啊。虽然我们不是马上能够断除一切恶，修习一切善，不是马上，但是你这个大方向不能错，关键在这个地方，大方向不能错。那么这段有没有问题？哎，朱先生，您坐着好，坐着。
老师刚刚有说那个受戒学历听教换经三中坐禅，这三个让我们多分多念的成果都是不决定。
是的。
那你进入我们的信念是否明了？这个跟三个比有什么不一样？
好，这个是这样哈，我们修行啊，有两个东西啊。一个是所修的法，一个是能修的心，一个是法，一个心啊，心持法，法持心。这个法当然开出来有五乘法门啊，但是这个《法华经》的意思啊，关键在你能持的一念心。你这念心是发大悲心，发菩提心，你持五戒，这个五戒是成佛的资粮，就是法门本身没有自信，是这个心的问题啊。你懂吗？就是说我们今天去造一个修一个法门啊，我这个法门的目的不是起善行，我是要跟他比高下，我修这个法门的目的要让我赶快成就资粮，我要去伤害某一个人，这个法门对你来说就是恶法，就是你起恶念去修一切法门啊，一切法都是恶。你起善念，我起善念，我表面上去伤害别人，但是我为了要帮助他，因为这个人我不这样子讲他呢，他不能真上的，这个法门是善。所以这个法门本身是不决定是善的，是这个心的问题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这样，你能念的心本身没有皈依的信心，没有往生的愿力，这个佛号本身呢，就不能成就往生的资粮。信愿，以信愿的心来持持名号嘛。所以我大师讲啊，你没有信愿啊，这句佛号呢，它只是一个未来得度的因缘。虽然它是万德洪名，但是你跟它不相应。你一定要以信愿才能够跟弥陀的功德相应。所以这个意思呢，这一切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啊，你不管修行法门都没关系，要紧是你那一念能修的那一念心要正，是这个意思。还可以再问，
就是没有出离心的人有可能发起四处菩提心吗？没有四处菩提心有可能发起正义菩提心吗？
是的，这个我们会提到，他一定有次第的，没有出离心是不能升起真实的大悲心的，一定要以出离心做基础。因为你自己不能体悟到生死的苦，你怎么会帮助别人解脱生死的苦呢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好，那么再看第二段的八种花心。那么这八种花心呢，就是我们一般的修行人啊，我们花心修行啊，不离开这八种啊，不离开这八种。感恩大师呢，就把八种的相貌把它表达出来，希望我们能够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我们关照一下，那么好的继续的保持，不好的加以调整。 那么这八种化心呢，就是邪正伪正小道偏圆啊。这个八个我们分成四段，先看第一段，我先念一遍。是有行人一向修行，不就自心，但知外物，或求利养，或好名闻，或贪现世意乐，或望未来果报，如是花心，名之为邪。既不求利养名闻，又不贪欲乐果报，唯为生死为菩提，如是花心，名之为正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提出的邪跟正的两个相貌啊，先看这个邪。是有行人啊，一向修行，不就自心，但知外物。说有一种修行人啊，他主动积极的修行很多的善业啊，或者布施，或者持戒，或者放生。但是呢，他修行的时候啊，不就自心，他整个行法不是回归到内心的调伏烦恼，去开显自信。那么他这个修行是干什么呢？但知外物，就是修行啊，心向外求啊，追求外在的事物。那么追求什么外在的事物呢？这一下讲出四种的事物。第一个，或求利养，哦，他追求财物、饮食、衣服的供养啊。或好名闻啊，他这个人对财物看得不重，但是好这个声名啊，希望因此这个修行的因缘呢，得到别人的尊重赞叹啊。或贪现世意乐啊，或者是追求今生的五欲的快乐，或者是期望来生五欲的果报。那么如是花心呢，名之为邪，就是你这个动机啊，向外去追求啊，这四种的名闻利养，这个发心就不对了，不正确了啊，跟我们追求无上菩提的目标就不相随顺了，这叫做邪，邪者不正也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既不求利养名闻，又不贪欲乐果报啊，他的花心啊，知道这个利养名闻都是无常的败坏的啊，又不贪欲乐果报，那么只是为了追求生死，为了追求无上菩提而花心，如是花心名之为正啊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啊，这个邪正的花心呢、啊，这以下的四个花心都是跟自己的智慧有关系的。自己的这个判断抉择有关系。那么基本上啊，我们每一个有情众生的一个根本的本性啊，就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，不管你是没有修行，不管你是修行啊。但是这个安乐的定义啊，我们应该透过智慧去观察什么是安乐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在一切四谛论当中呢，把这个五欲的安乐跟涅槃的安乐做了一个比较，这当中有两个地方是完全不同的。第一个，五欲的安乐有过患，这个涅槃的安乐没有过患。因为你今天追求五欲的安乐，虽然它也是一个暂时的甜美的安乐，但是这个安乐当中呢，夹杂的烦恼跟业力。你去受用这个五欲安乐的时候呢，你的贪嗔的烦恼会活动，得到了就贪，失掉了就嗔，啊，那么由这个贪嗔的毒素啊，就发动你的罪业，所以说。你在受用五欲乐的时候，你这个烦恼的活动，烦恼本身就是扰动不寂静，你的心扰动，严格来说不名为安乐。佛法的意思啊，安乐一定是要寂静的、啊、一个扰动的心谈不上安乐。就像你一个人生病啊，你的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五根有病毒啊，你吃再好的东西你都不觉得快乐，因为什么？你的这个诸根有病，你那个感受啊就不能够升起乐受。那么我们受用五欲乐亦不如是啊，你在受用五欲乐的时候有烦恼罪业啊，第一个你现在就不安，这个罪业本身就不安了、啊、让你心不安，这烦恼的活动让你不寂静，你现世呢 就会被这个烦恼跟罪业的所破坏，安乐会被破坏。其次呢，这个烦恼跟罪业啊，会引申你来世的痛苦。所以你因为追求今世的安乐，要付出了来世的痛苦，这件事情也让你不安。所以你追求五欲的乐，本身呢，夹杂很多的过患，譬如美食夹杂毒药，初虽美味，终成大患。这是第一点。其次呢，这个五欲的安乐啊，是无常败坏的；涅槃的安乐是永久的。所以你花了很多时间啊，你修行啊，也是不容易啊。你要修行很多很多的善业啊，早起晚睡啊，哦，得到了五欲的快乐。但是这五欲的快乐是一个败坏的。老病时的法出人，你老的时候你就不快乐了，你生病的时候五欲也不能让你快乐，你死掉了以后你五欲的快乐全部丧失掉，老病时会破坏你的安乐的相续。那么你选择涅槃安乐，老病时不能破坏。你像佛陀啊，佛陀那个涅槃乐啊，那个常乐我净的快乐啊，他的应化身啊，虽然视线的老，他也视线的生病，他也视线死亡，但是他内心当中呢，也是啊，安住在常乐我净的功德。老病时不能破坏佛的安乐，不可以的。等涅槃乐是不能破坏的。好，所以说这个五欲的安乐，第一个它有诸过患，第二个它无常败坏。所以它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所以印光大师也说，他说啊，你啊修学佛法，积极那么大的加行啊，追求世间的安乐啊，不往生净土啊，就像一个人啊拿牟尼宝珠啊换一个糖果吃吃而已。你本来应该得到牟尼宝珠，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啊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，恒常的不间断的去受用你的安乐。但是你不要，你只是追求这几十年的几百年的快乐，就是一个糖果吃完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邪正啊，我们会发出这个邪的业呢，多数就是没有好好的考虑啊，就是我们有这么多资粮，应该唤起什么功德啊，你对这个五欲的快乐、涅槃的快乐啊，没有真实的认识，没有真实的认识，才会做出这个错误的抉择啊。那么这是讲到邪跟正的两种的化境。再看第二段啊，伪正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有罪不忏，有过不除，内浊外清，死情终淡，虽有好心，多为名利之所夹杂，虽有善法，复为罪业之所染污，如是发心，名之为伪。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众生，闻佛道常言，不生退却，观众生难度，不生怨倦，如登万仞之山，必穷其顶，如上九层之塔，必照其巅，如是花心，名之为真。那么这个伪真这一对啊，这个伪呢就是夹杂，前面的邪啊是完全是为了名利，完全这个伪呢就是说呢，他的花心啊夹杂的名利，但是也夹杂一些菩提的善根都有，叫做伪。我们看它的内涵，有罪不忏，有过不除啊，内浊外清，死情终淡。那么这个人他有罪业，他也不忏悔啊，他的身口意三业有过失，他也不对治啊，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啊。内浊外清，死情终淡啊，内心当中的罪过啊，也不去对治，表面上现出清净的相貌。那么死情终淡，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很认真，到最后慢慢慢慢懈怠下来啊。虽有好心，多为名利之所夹杂，虽然刚开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好心，有一点的想要追求圣道的心，但是呢也有名利心夹杂名利啊。 那么虽有善法，不为罪业之所导物。那么也造了一些善法，但是呢，毕竟他的罪业的势力还是强大，把这个善法都染污了。啊，说这个呢，因地发心啊，也有名利心，也有这个好心，但是这个名利心毕竟是熟境界，多生欣喜。那么这个善心啊，今生才栽培啊，是一个生疏的境界。所以说呢，烦恼的势力毕竟是强过于善根的势力，所以说呢，虽然也造了善法，但是终究为他的罪业之所染污，如是发心名之为畏，这是个因地夹杂，夹杂啊。那么真实呢，就是完全不夹杂啊。这个人呢，啊，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众生啊，每一个念头当中呢，都真实的要追求诸佛的佛道。追求自身的永恒安乐，那不但是自身的安乐呢，心行以下化众生啊，也希望能够广度一切的有情，使令他们能够解脱轮回之苦。那么闻佛道常言不生退却啊，佛道是三大阿僧集结，但是不怕，慢慢走啊，至少我大方向不能错，我这个精进懈怠是一回事，走快走慢一回事，至少我的方向是趋向于这个佛道的方向。那么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，那么在末世当中的众生呢，刚强难调啊，但是也不怕啊，随缘敬奋啊，不生厌倦。那么讲一个譬喻，如登万仞之山，必穷其巅其顶啊，独上九层之塔，必到其巅。这个万仞啊，这个仞者七尺，七尺叫就是一个很高的山啊。那么我可能是爬得很慢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一定要穷究它的山顶。就像是爬这个九层的高塔，虽然是也是很高，但是我迟早要达到它的巅峰。丈夫自有冲天志啊，不成佛道誓不休。我心中有这样的业力啊，如是发心名之为真。那么这个伪跟真啊，这个伪呢，就是夹杂，啊，有善根，有名利心，有名利心也有善根，啊。我们刚开始呀，因地夹杂，看不出来，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就会看出来。就是你有夹杂名利的人啊，慢慢就会有不同，啊，就是啊，等到你有资粮的时候啊。你的行为啊就会有偏差，我们讲中途辩解。我一大师在寒假集也说啊，有些人啊刚开始啊老老实实的在山中修行啊，但是没几年以后下山以后啊，搞名搞利啊，中途辩解，晚年不保，晚节不保。我一大师说啊，表面上是中途辩解，是实则因地夹杂，刚开始有夹杂名利心，他不知道，所以整个方向就有错误，就有错误了啊。不过是这样子啊，这个因地夹杂，我们一般人呢，啊，多多少少是难免，因为我们没有学习佛法，要我们放弃五欲的，的确是有困难。因为无量劫来就是就像苍蝇啊，爱到这个甜食一样啊，这个习惯深重啊，那么。但是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啊，用这个教理的镜子去观照以后啊，我们就应该把它调整过来啊，明白五欲的过患啊，这种夹杂毒药的美食啊，是不应该去享用的。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应该去享用这种夹杂毒药的美食，不应该啊，不会为了说暂时的安乐，结果付出的长时间的善恶道的苦，这个是不值得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伪这个夹杂的花心呢，啊，这个人还是有救的，因为他还有善根，他还会觉醒、关照，然后去忏悔、检讨。这个，前面那个邪的人，这个很难讲，很难教育他的，因为内心当中完全是为了名利啊，一点善根都没有啊，他很难接受教化。啊，所以这个伪的人啊。如果经过佛法的修学啊，去触动他的善根啊，
它还是可以调整过来。当然他要不调整就会有啊，有一种情况，就这个人呢，虽有善法复为罪业之所染，他也可能会造一点，有时候善根起现行造善法，但是终究会被他的罪业所染，因为罪业的势力还是强大。好，所以这个伪根真是一对啊。再往下看，小大观三界如劳役，视生死如冤家，但其制度不易度人，如是发心名之为小。众生界尽，我愿方尽，菩提道成，我愿方成，如是发心名之为大。那么这个小大呢，都是属于真正发心啊，都是真实的，都是正的啊，就是在这个真跟正之间呢，把它开出小跟大。那么这个小的发心呢，观三界如劳役，视生死如冤家。这个小乘的学者啊，观这个四圣地啊，观这个苦地，观察我们这个有情众生在轮回当中啊，得到一个果报体啊，他的身心世界都是不尽是苦，是无常无我的。所以说呢，他对这个三界的果报啊，就像这个牢狱一样。我们这个色身啊，对一个人的内心啊，这种戏服啊，就像一个人被关起来不得自在。阿罗汉啊，他这个阿罗汉得到这个圣道以后啊，他对这个臭槟榔啊非常厌恶啊，就像这个臭槟榔把他的内心给关起来了。他要是把这个臭槟榔丢掉以后啊，他内心当中呢，由于圣身法性三昧，多么自在。所以阿罗汉啊，他不想度众生啊，他是期待死亡来临，赶快放下臭槟榔啊，入这个涅槃的境界啊。这观三界如劳役，视生死如冤家，看到这个生死轮回就像冤家，恐怖，不敢再跟他接触了，不敢再相遇了啊，永远也不敢来三界啊。那么但其自度不易度人啊，只想要自己解脱啊，无量无边的友情啊，在这个轮回当中啊，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。如是花心名之为小啊，虽然是真正，但是你这个花心呢，只考虑到你自己的自身的安乐，虽然是有智慧，但是功德不圆满，这叫做小。这个车子啊，能够载到彼岸，但是这个车子只够你一个人坐，也不能够载很多人，这叫做小小乘。那么众生界尽，我愿方尽，菩提道成，我愿方成啊。那么另外一个菩萨呢，他的思想啊，就是苦恼的众生穷尽的都解脱了以后，我的业力才穷尽啊。无上的菩提道成就了，我愿方成啊。前面是利他，这个是自利啊。如是发心名之为大，大乘的发心啊。那么愿意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小乘的业力跟大乘的业力啊，这影响到未来的果报，就影响到这个涅槃。你看这个小乘的涅槃啊，他要入的涅槃的时候啊，我看这个经典的阿含经啊，看这个阿罗汉住涅槃，他心里是欢喜的啊，不像我们凡夫啊，我们凡夫一到死亡是恐怖的、不安的啊，放舍不下。这个阿罗汉的圣人对死亡呢，内心是极大欢喜心的，期待，期待已久啊，说我身已尽，凡恨已立，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。哎呀，我无量劫在三界当中啊，城南坐里金千遍，带脚披毛利万端，到现在终于结束了，我不要再得果报了啊！我生已尽，我无量无边的这个果报的生命啊，终于是结束了，凡恨已立，清净的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间这五分法身成就了啊！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，我的修行的法门结束了，我从今以后不要再做功课了啊！不受后有，不再招感三界生死。那么讲完以后，就用那个三昧火啊，把身体给烧掉，就是无余涅槃，就全面的修行啊。在这个涅槃当中， 没有生死的，没有烦恼的障碍，没有罪业的障碍，没有老病死果报的障碍，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啊，烟消散障诸烦恼都消灭。但是他也不能够去示现八相真道，广度众生，也不可以，就自己去自受用涅槃极境的，就自受用这个涅槃，只能够自受用。那么这个大圣的涅槃可不同，你看阿弥陀佛啊，他也是在大波涅槃，但是在大波涅槃当中呢，用这个法身啊去创造一个应化身，去创造一个七宝池八功德水的极乐世界的国土，有法身的功德，有净土的功德，能够创造一正庄严。那么去显现一正庄严呢，去摄受很多很多的众生呢，他到净土去教化，但是他自己也是安住在涅槃。所以这个大圣的涅槃叫无住处大涅槃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虽然内心当中是极尽乐，但是他能够不动道场，身遍十方，安住在涅槃的当下，又能够到十方世界广度众生。虽然广度众生，内心当中还是涅槃极尽乐，那是一个不思议境，真空妙有的不思议境。那么这两个人，就像那个舍利弗说了，我等同入法性，在法华经上说，我等同入法性啊。舍利弗说，我跟这些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都证得的空性啊，三乘共坐解脱床。这个怎么这个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到十方世界广度众生，我阿罗汉就不行呢？啊，舍利弗在法华会上有这样的疑惑啊。那么佛陀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是你们因地的化性的不同。不是佛陀有偏心啊，就是说你在因地的时候，你的发心呢，就是观三界如劳役，视生死如冤家，但其制度不易度人。因为你的因地就是是为你自己着想，所以你为了得涅槃的时候，这个涅槃只足够你自己受用。那么你刚开始发心的时候，众生界尽我愿方尽，菩提道成我愿方成，你一开始就要考虑到无量的有情，所以你得到涅槃以后，你自然这个涅槃也能够他受用啊，如来现起他受用啊，你自己受用常乐我净，而且这个涅槃又能够创造出无量无边的国土，无量无边的这个应化身来广度众生。因为你的因地化心就是这样子嘛，啊，就是怎么样，众生界尽我愿方尽嘛。所以你的得果报的时候，你的涅槃啊，能够自受用，能够他受用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啊，发菩提心是对的，你以后的果报就大。你因地化心小啊，你这个水果这种出来的水果就是小啊。虽然是共同的成就涅槃解脱的生死，但是这两个作用可不一样啊。好，再我看最后的第四对偏眼啊。若以心为见有众生，即以佛道愿度愿成，恭心不忘，知见不明，如是发心，名之为偏。若自自信是众生，故愿度脱；自信是佛道，故愿成就。不见一法离心别有，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，行虚空之行，证虚空之果，亦无虚空之相可得，如是发心，名之为圆。那么这个偏眼啊，都是属于大乘菩萨的发心，只是呢，这个偏啊，这个偏就是偏在这个事相，在这个有所得的事相上去发心啊。这个缘呢，它是观察这个理性，观察这个自性，从理性上发心，所以比较圆，涵盖的范围比较圆满啊。一个或者我们讲啊，这个密宗说的这个世俗菩提心是偏。这个胜利菩提心叫做愿，也可以这样讲啊。看这个篇，若以心外见有众生，即以佛道愿度愿成。那么我们这个菩萨化心认为这个众生啊，是在心外啊，佛道也是心外，这个都不是业内心案例的，就是心外真实有众生可度，心外也真实有佛道可成。那么恭心不忘，知见不明，对于所修的功德念念不忘啊，我今天呢，又做了什么善事了啊？那么知见不明， 这个恭心是耶着所修的善法，这个知见是耶能修的心，就是这个我见啊，我能够度众生，哎，你是我度的啊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所。那么如是花心名之为偏啊，就是说这个菩萨他都是在有效的境界活动啊，虽然有慈悲心，但是智慧是不够的啊。那么他呢，就是在这个事相上花心啊。那么其次呢，若知自信是众生，故愿度脱；自信是佛道，故愿成就。那么这个菩萨他有慈悲心以后呢，啊，学习这个大乘经典啊，读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读《金刚经》啊，《华严经》啊，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说的啊，说这个若菩萨，那么广度一切众生以后呢，他心中呢，而实悟众生得度化者。何以故？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为菩萨。那么菩萨虽然广度众生呢，他会往这个内心自信清净心去会啊，说这个自信是众生啊，就是说啊，观察这个众生的果报跟佛的果报啊，不离开我们的自信清净心。就是说呢，在这个因果上来说啊，众生是苦恼的果报，佛是万德庄严的果报。但是要讲到这一念清净心呢，啊，那是无差别的啊，这是迷悟，迷了以后是众生，悟的是佛道啊。所以说呢，不管是众生，不管是佛道，不离开我们一念的清净心啊。所以不见依法，离心别有。所以我们放蒙山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一开始呢，化四弘誓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个是依事相化心。其次呢，自信众生誓愿度，自信烦恼誓愿断，自信法门誓愿学。